好，一颗说过了，就是正式功能共同两颗，这一颗明灭二，这一颗已经说过了。接着第二颗明生善，什么叫做明生善？就说明他能够生起善法，这个做法看如同扶这个姜桂，姜桂啊，姜呢我们就知道了，生姜呢或者母姜呢，桂，哎，它是这个只能够插，使这个病菜而已，并能够好罢了，能够使这个病好而已啊，不能够回生哦，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回盼起来。这个比喻罪孽罪过命头还不能够身体善法，这个叫做做法判的情形。那么取向判，它就如同五种石是什么呢？白银、紫银、石膏、钟乳、石子，这个属于五石。取向判好像服用五石的这个药品，他的病能够好，而且身也能够肥胖，可是还不能够得到，还不能得到。无生参，他好像服五种的五色灵芝，就是五支就是五色的灵芝。那么无生参好像服五种的服这个五支五色的灵芝，它的病能够灭除，而且身体能够恢生，身体能够恢了恢生变成仙而得道，这个就是比喻了那么就比喻这个前面的姜桂，这个比喻小乘的做法，他还没有能够，还不能够升起善法。假如大乘的做法忏，他升起这个善法，假如大乘的这个做法生善，就非少了，并不少了。那么这个取向忏好像服这个五十，还有无生忏服这个五支五色灵芝，这个就笼统来比喻小乘大乘的这个情形，而能够升起四离二善。什么叫做四理二善？我们这里也加以说明。所谓的四理二善，就是说能够灭除四恶，随浅近的善叫做四善。假若灭除离的这种迷惑，这个属于比较深奥微妙的善法，所以叫做理善。假如就这四教来讲，藏教属于戒律的四善，三界以内的四善；通教属于戒律的理善；别教属于界外的四善；原教属于界外的理善。这个就叫做四理善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喻这个取向参，它如同服这个五十，还有无生参如同服五色的灵芝，这个笼统就比喻小乘大乘而能够升起四理二善 的情形。好，这个第二套云生善说过了，接着我们再看哦。云三种功能的第一颗说过了，这个正式功能这一颗说过了。第二颗劝人修学，好，我们看这个意思了。如是等等种种的分别，我们修行之人必须要了知。怎么说修行之人必须要了知呢？也就是说必须了知小乘大乘的忏悔法，都能够灭恶生善，灭除恶法升起善法。所以必须了知这三种的忏法，我们必须好好依着去修习去力行才有利益。假如光是先手而不力行，依靠他去忏悔，那罪还是罪，不能够灭除，不能够灭除。所以呢，就是劝勉人要好依照这三种忏悔之法，好好的修学。好，这颗就说过了。接着第三颗，明经济三忏，就明三种忏的第三颗，明经济三忏，说明我们这部经《金光明经》，它都具足有三种忏悔法，又分成两科。第一科是经有三文，先说明这一科，只是出这个这部经有三种三观的文字。经文具有大乘三忏，大乘三种的忏悔法，着经结义，专听四经，又则七日七夜朝暮静心等，这个就是所谓大乘的做法忏。这里头后我们会讲到，这个经文会讲到的，就是穿着净洁之衣，净洁的清净清洁的这个衣服啊，来专听这五经，专心于恭恭敬敬听这五经，也就是忏悔品，经光明经忏悔品啊。又则七日七夜朝暮有清净之心等等，这个就是属于做法忏，大乘的做法忏。接着于体作出得见弥勒文殊普贤，这个属于取向忏，大乘的取向忏。说了在他的坐的地方可以见到弥勒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是属于取向忏。接着五阴色财关系空体，本无有生，亦无合合，这个就是属于无生，无生大乘无生忏。说了五阴的色财，我们就是属于五阴，我们的身体的就五阴色受想行识，五阴所构成的，好像小房子一样的啊，所以五阴色财关系空体，因为四大皆空啊，五蕴非有啊，是吧？所以虚得空取呢，本无有生，它本来是无生啊，也没有合合，所以这个就是无生的忏悔法。好，这一课说过了。接着第二课，解忏为经用。那么结束忏悔三种的这个忏悔之 这部经的利用，显示出这部经的这个利用来。换句话说，有三种的忏悔，它能够灭除各种的恶法，断除三种的障碍，就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而显现出这部经的功能和用来。以上正式品题全部说完，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向下文昌，不宜来日。
皈依大智慧海，毗卢遮那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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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菩萨，今天我们正式讲到经文。那么经文的科判，它就属于第二经文。前面第一，前面就是属于啊品题，属于品题。那现在属于第二的经文，因为这个忏悔品灭恶分成两科，最初就是品题，第二科就是经文。品题上一回已经都说过了，所以今天就从第二经文开始讲到。经文又分成两科，最初对判分文，第二一文四义，一文四义还讲不到。先说明对判分文，就是对他来判别所分文的经文的段落。这一科又分成两科，最初就是对判第二科，就是分文。先说明什么叫做对判。对判就是说，从这一品之下，就说明经的利用，那么这一品正是说明夜梦，一晚做梦，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。等一下到经文再加以说明。夜梦，然后作书忏悔，到了白天就说忏悔，各种的寄诵。那么这属于断除恶法，拔
除众生的痛苦。下一品是什么呢？所以赞叹品生善，这里边没有。我们这一品是忏悔品灭恶，下边一品就是金光明经，下边还有一品就是赞叹品生善。这一品的忏悔品灭恶，就是特别讨论到灭恶，灭除恶法。可是笼统也有升起这个善法。下边一品赞叹品生善，是特别讨论到升起善法。可是笼统来讲，它也可以灭除恶法。就着偏中来讲，这一品是灭恶，下一品赞叹品是属于生善，可是两品都有生善灭恶的功能。那么还有另外有一品空品导成，所以一共有三品，说明这一部经的利用，它的功能得用。空品导成什么意思呢？就修佛法二空观来引导成就五空法空两种的作用。那么这是以佛的智慧作为宗旨而显现法性的离体，这个就是所谓边的利用。这个就是属于对派。接着昏文，什么叫做昏文？就是昏这个文理的段落。这一品的文又分成两颗，最初一颗梦中见闻，就是梦中所见所闻；第二颗觉已说见闻，觉了之后讲这个所见所闻。梦中见闻又分成两颗，第一梦见筋骨，第二梦见脊骨。梦见筋骨又分成三颗，第一正见筋骨，第二见骨观，第三见观中佛。这是属于昏文，把这个文的文理段落把它分清楚。接着我们就讲到第二科了，就经文分成两科，第一对判昏文，这一科讲过了。接着第二科叫做一文四义，一的经文来解释义理。这一科又分成两科，最初明梦中见 见闻，第二颗决已收见闻，第二颗还讲不到，先说明第一颗的梦中见闻，说明梦中所见所闻。这一颗又分成两颗，梦见筋骨，第二梦见脊骨，第二颗还讲不到，先说明第一颗梦见筋骨。这一颗又分成三颗，最初正见筋骨，第二颗见骨光，第三颗见光中佛。第二第三还讲不到啊，先说明第一颗的正见筋骨。下边我们就念着经文探讨所列的经文。尔时现象菩萨基于体验梦见筋骨，其状殊大。到这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加以解释。尔时就正是这个时候，也就是说过前一品的这个时候，镜像菩萨镜像菩萨，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位菩萨他是属于相似即位的菩萨，或者是属于原教的实现，或者是属于别教的三贤位。别教的三贤是什么呢？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就等于原教的实性位。那么性相是属于性家之相，性家之相。刚才说别教是判三十心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原教就等于十性位，十性位属于体轮位。那么这个性是通于真跟事，真正的性还有相似的性。那么这位性相菩萨他属于性相，既然说性相，性就不是真性，他是属于事性。这种事性是属于真正的真正正道的前相的缘故来判定的话，就是别教三贤位属于四性位，初地以上，别教的初地以上才叫做真性位，真正的性。原教登初住才是真性，原教的实性才是属于事性而已。为什么登住原教登住才是真性呢？因为他开始破一分无明，正一分法性。假如原教实性位才 才只是扶助无名惑，根本无名惑扶助，可是要到登上初住位才开始断无名惑，所以叫做真性。原教的实性只是扶无名惑，所以叫做事性，事乎相信。所以他叫做性相的这个菩萨。那么性相菩萨他属于圆教的实性位，属于判为铁轮位。怎么说铁轮位？根据本月璎珞经用六种轮来譬喻六种的因位，铁轮位就是实性位，铁轮就是实性位，铜轮实柱，银轮实形，金轮实相，琉璃轮实地，摩璃轮等觉，这个属于六种的因位。那么性相菩萨他已经断了见识后，而进一步能够扶无名后，所以它属于铁轮位。圆教的实性位，比较来讲是属于三十心，就是十柱、十心、十回向。这个解释哈，性相两个字，菩萨什么意思呢？菩萨就是觉有前，菩提萨埵的简称，换作中文的意思叫做觉有情，它是属于觉悟的有情众生。就这智力来讲，这个觉悟的有情众生，就这利他来说，他也能够觉悟有情的众生，所以叫做菩萨。性相菩萨，而是性相菩萨基于其业，就在这个一晚梦见金骨奇状殊大，梦见金骨，他这种梦就是跟我们凡夫的这个昏昏倒倒的梦一样呢？是不是？绝对不是啊，不是普通的做这种梦。不然这个梦什么意思呢？梦就是属于入于如梦的三昧，又者解释者入观，入于这个观之，好像做梦，而出于这种观法，好像觉醒了。入观，入于这种观法，有这种观之。他的内心极静，就能够观见这个法性。那么入观如梦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性相菩萨，他属于相似的这个离别，他属于事性，属于实性位，不是真正离体这个真正的法性，它只是相似的离体而观照这个法性的缘故，所以称作入观，好像梦。那么它是属于依于这种业识，以业识，所以就叫做梦。 怎么说以月事呢？这个在《体性论》里边有讲到，说以月事为诸菩萨从初发生乃至菩萨究竟地，心所见者，名所用身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根据普义大师解释这一段怎么说，说即彼菩萨所见的佛身，也必定由于眼识手见意识来观察，但由之有障事，全然真如为体，本与如来会意会意，故随手见，即知是托自心中佛之身，以为本质。凡以自心辨明而言，本质不在我心性外，影像不在能缘心外，故名一业是也。我们这一段也在说明。走了，就着这位菩萨所见的佛身，也必定由于眼识，我们的眼识所见，意识所观察，只是由于他了知有障识，障识就是第八识、阿赖耶识，完全是难取真如。我们真如本性作为它的体现，本来跟这个如来的真性是非一非一的，说它是一个也不是，说它不是一个也不是，所以随着它所见就了知，这个是托我们自心当中的佛的身作为这个本质，好像照相照相机，以我们人身，我们要照相啊，以我们的人的身体作为本质镜，然后照出来影像，这个是一个影像。那么这个就了知，所以随着他所见的这个佛身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托于我们自己心中佛的这个身作为本质，凡对于我们自心所变的影像而来攀缘他，这个就是自变自分自缘，这个本质境不在我的心性之外，而这个影像也不在能攀缘的心之外，所以叫做一业识。所以呢，这里一业识的缘故，所以叫做梦，叫做梦。因为它是一种智慧的关节，还不能极致，还不能到这个极点呢、啊。它只是视觉而已，不能真正的照见啊，昏破无明，昏破无明，昏证法性，它还没有这种功夫，所以哪里不是属于梦呢？那么照法性梦，难道不是属于一种的观智吗？所以这个梦呢，在这里就是属于入于一种的如梦的三昧，不同于凡夫一碗天天道道所做的这种 梦不是的。那么入关就好像梦，出关就好像觉醒啊。入关心即定，能够观见这个法性，这个就是属于梦的这个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科表这个要看哦，看着科表，就有经文的啊，没有经文的部分就完全属于科判表了。科判表的科判比较完全，那么经文带科判的这个比较简略，只是这个科判跟经文有直接关系的，才把它列出来。那我们另外的科判表就全部有列出来啊，怎么解释啦？那么譬如解释梦，这个就在科判表里头有啊。那么第二段啊，解释梦已经说过了。第二段四苦，第二科啊，就是四苦，解释这个苦，这个我们的经文这个科判表就没有了。我们看的这个纯粹的科判表，解释苦又分成两科，一科正是，第二科解释。先说明第一科的正是，正是的解释。正是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只表三德，第二科三界生观。我们先说明第一科只表三德，就是说这个骨它直接这个表示三德，这个法身德、波罗德、解脱德，三德，我们来把它解释一下。法身、波罗、解脱，叫做三；常乐我净，就叫做德。什么叫做常？它是不迁不变，不迁改不变异。乐就属于安稳寂灭，叫做乐。什么叫我？我这个自在没有障碍，自由自在，无障无碍。净就离开一切的过难，就离过无难，叫做净。佛他是以这四则为德，常乐我净是德。第一种法身德，三德第一种就是法身德，法就是鬼法。因为一切诸佛都是由鬼法而成就佛道，所以又叫做法身。这种的法身在诸佛他虽然证得了，可是不真，在我们的心里头也并没有增加一点点。众生虽然还没有证得，可是他也不减少一些些。众生迷了他，就成为颠颠倒倒；诸佛是悟了他，而能够得到自由自在。这个迷惑觉悟虽然有区别，可是体性恒常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。 他说具足禅乐我见，所以叫做法身德。第二般若德，冠名般若，换作我们中文叫做智慧，或者通常配下一个妙字，这个妙智慧。佛他属于穷究究竟始觉的这种智慧，所以说我们出发先呢，好，开始觉悟了，止觉了，一直觉觉悟觉悟到究竟，佛他是究竟将这个始觉做到圆满的，而能够觉了一切诸法。觉了一切诸法怎么样呢？一切诸法是不生不灭，它是清净无相，是平等不二的，是不增不减的。所以心经里头啊讲到不增不减，不过不净啊，所以不生不灭种种啊。再具足常乐我净，所以叫做般若德。第三种叫做解脱德。什么叫做解脱？不是就叫做色，不受色缚，叫做色，就是解开了，对吧？你众生都被种种烦恼啊的这个绳索捆住了啊，这个身心牢捆住了死死的啊。现在把这些都解开了，不再受他的色缚了，叫做解，叫做色啊。自在就叫做脱，就是说诸佛他永远离开一切的业累之苦，他不再造业了，造种种的这个罪业了啊，有漏的善恶业绝对不再造，所以不受一切业累的束缚，能够得到大自在，具足常乐无间，所以叫做解脱道。以上就解释三道，今天我们这里只表三个，就是解释这个三个两个字啊。那么这里古它直接表示三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法性就是筋骨，筋骨它就表示法性，而筋骨的体，筋骨的体性是属于圆、空、灵。你看骨不是圆的吗？里头空空的，而且打起来很灵，会灵叫的。那么圆就是法身，就是法身的。表示法身的空，就是表示般若的明，它能够明叫我，这个声音非常响亮，这个表示解脱的。这个叫做直表三的这一颗，这个第二颗三界生黄。怎么说三界生黄呢？那么三界生黄在这里就是经文上其骨什么其发猪蛋，筋骨的它的象征属于猪蛋，就是简略来叙述这个骨的体质体。那怎么说三体生黄？